大家好，这里是毕格佛莱，我是阿飞。那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超人的伟大旅程》第16集。那《超人的伟大旅程》这个系列主要是在聊尼采这位哲学家以及他最有名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首先，先和大家说声抱歉，那上个礼拜呢，因为重感冒的关系啊，直播就延后一周。那这次感冒其实还蛮折腾人的啦。以前的经验都是，我自己休息个两三天，那感冒应该就会快好了。但这一波也不晓得是怎么样，特别严重，花了四五天以上才感觉比较舒服一点。所以上个礼拜我是判断说，如果还是如期的直播的话，那可能就会在发病的病情之中直播。那这样，内容分享直播的部分的品质可能就会比较打折扣，可能因为生病啊，所以就可能脑袋不太清楚这样。那所以就延后一周直播会比较保险一点这样。好啦，再来回应一下在上一集15集里我们通力老朋友有的留言。那基本上以我的理解这篇留言的意思应该是说，现在这个年代啊，应该是要比尼采的在尼采还在世的那个年代好上不少。人们啊，现代的人们比较不像以前这么躺平了，许多的人都已经知道要力争上游，要努力的超越自己，改变自己这样。那关于这一点，我是还蛮同意的啦。我也认为说，以现代的社会来讲，整体的人类在超越自己和追求强力的意志这个两个点上，绝对是比过去的年代提升许多。当然这也多亏了尼采这样的哲学家在这个世界上大放异彩的关系，让更多人从睡梦之中觉醒过来，开始思考自主性的重要。那我们现代这个社会呢，普遍拥有的这个自主精神，严格来说，尼采的思想是功不可没。他对于西方思想产生多大的影响，我想这应该不必赘叙啊。那在我们所在的这个现在的东方世界，一样也是因为西方思潮的传播，也间接受到这些影响。但是，如果要说到，我们已经可以放心的让人类继续往下面走下去，那终究有一天呢，全人类都能进化成为全新的超人种族，就像尼采所说的那样，这个我就持保留的意见了。我认为这个世界需要解决的问题依然还是很多，甚至呢，一不小心一个擦枪走火，我们的人类文明是有机会毁于一旦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毁灭我们自己的能力嘛，这个我们也是必须要深刻去认知到这一点。在过去的年代，人类再怎么样的在这个地球上面吵吵闹闹这么多年几千年下来，但因为我们的力量其实是很渺小的，所以也就仅限于人类与人类、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各种嚣张，这样各种争斗、各种战争。那现在因为科技发展，我们的武力早就已经超乎想象了。走错一步啊，人类可能就是万劫不复。所以，我们还是时时刻刻要小心谨慎的向前走，免得我们在进化为超人之前就可能先灭亡这样。好，那现在我们呢继续回到书中分享的部分。在上一集里，我们聊到尼采借着在橄榄山上这个章节抒发自愿呢走进艰困道路而谋求成长，但是却不被旁人所理解的那种暗自窃喜的一个心情。世人都在说，你知道的太多了，你反而会因此而受伤，何必这样呢？为什么不待在我们的 舒适圈里就好，为什么要把自己抛进那个会令自己痛苦不堪的一个情境之中。举个例子，当代的人们是沉溺于宗教，沉溺于传统的观念，以寻求心灵的抚慰。那有了这些东西，有了宗教，这个无意义的人生虚无感就能获得解决，心里就能舒服一点。那你为什么硬是要去抵抗这个东西？为什么总是要把自己抛进那个虚无的思想之中？这样难道不痛苦吗？当然，尼采折善固执的态度是依旧不变的，坚定朝着自己的超人之道前进。他在书里也提过不止一次了，任何外人看起来非常痛苦非常困难的事，就好像在暴风雨一样，那或者是说我们说是道德的选择，他都是甘之如饴，他欣然接受，他身处在其中啊，身处在这个暴风雨之中，反而会感到特别的自在自由，这就是他心之所向，因为这才是人之所以能够成长改变的关键。接下来的走开的章节，尼采提出，对于遇到那些无法理解你的人，无法认同你的生存之道的人，或者是说团体，或者是说整个大环境也可能，你啊，他的应对方式是什么？尼采的应对方式是什么？其实也很简单明了，就是离开，就是 quit 啊。这里的走开、离开，也可能是并不是物理或实质上的所谓离群所居，可能独居到山洞里面这样子，是一种心态上的转移。也就是说，大家可能话不投机半句多，那不如我们就别讨论了，你就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停止争论，把时间呢都留给精进自我，这比较实在啊。另外，尼采一样是借由这个章节的寓言故事强调行动的重要性。尼采在书里是借着老查的故事不断批评这个世界的种种，但是如果你模仿老查，整天呢对这个世界怨声载道，但是却看不见你对这个现况做出任何的改变，那你很可能就已经变成老查拙劣的模仿者而已，一样是个别人说什么你就跟风，只会说什么，没有自己中心思想的人。重点在于见到的问题要鼓起勇气起身去改变它，而不是只有去批判它，要迈开步伐坚定选择改变自己的道路所前进，只会停留在原地怨天尤人，这就不是尼采所崇尚的做法。那在下一个被教者的章节，尼采感叹那些曾经觉醒过的人们，曾经抬头看清楚真相的人们，却因为各式各样的理由又回到了过去传统观念呢，或是宗教的舒适圈的怀抱之中。最后在归乡这个章节里，尼采抒发了那些归隐于平静沉默与孤独的故乡之中，在这里他可以自由自在的大声说出任何他想说的话，而不用遭到世人的各种冷嘲热讽。也一样感叹啊，或许在那个喧嚣的那个城市之中，似乎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因为众人无法理解他的思想，也永远不可能去接纳自己。那不如就回到一个人孤独修行的道路之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新的章节，今天要分享的三件恶行这个章节。基本上从这个章节开始，尼采就要开始来实际谈论重估一切价值这个主题。我们在之前的内容也有提到过选择你的道德这个概念，基本上与重估一切价值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啊。有了价值的重估，你才有可能为你的道德重新做出选择，而学习 如何去重新评估各种价值，或者是说尼采他自己这个流派所认定的价值又是哪些，这就是今天最主要要分享的主题。我们可以去看看尼采的说法，再对照看看自己的想法，或许呢会有一些其他的新的启发或想法。那记住，尼采说的并不是正确的答案，他自己都多次在书里面提醒了，不要把他的思想，不要把他的一些想法当作是唯一解答，重要的是自己要进行独立的思考。即使哦，你可能在某些方面同意尼采的说法，但你也是有你的自己的一套理由的。这个整个思想的脉络非常重要，有完整的前因后果哦，你要自己去从头到尾想过一轮之后所得到出来的结论，这才是真真正正你的东西，这样才可以避免变成像尼采口中那些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那些所谓的世人啊，也才有资格能够成为选择自己价值与道德，选择自己生存之道的那一批人。唯有经过这种深刻的检验，才能达到那种境界，这种事情是没有捷径。回到书里，尼采在这里所说的三件恶行是什么呢？那其实它是针对肉欲、统治欲以及自私自利这三个行为。以传统的角度来看，这三个形容词或者是说名词是带有贬义的。那像我们如果说啊，那个谁谁谁好肉欲哦，啊，那个谁谁谁统治欲、控制欲很强，基本上旁人的观感都会将这两句话倾向于不好那一边。那更别提说自私自利这一个形容词，这个形容词根本就是人人喊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程度嘛。谁希望被人家说自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对不对？ 99% 的情况下，这个词都是偏向负面的，偏向不好的那一边。那注意到，当我们会感觉这个是不好的形容，或者是说负面形容词时，这代表着当下我们已经做出了某一种评价，我们判断这三个行为是所谓的恶行。恶就是善恶的恶，这个字与善恶的善是一样的，本身就是一个评价之后的产物，也就是一种心得感想，一个反应，一个 reaction。 那我们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拿着怎么样的一把尺，在度量像上面提到的那三个行为呢？就是我们的道德，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道德会一一去丈量这个事件的各种样貌，并对于他们呢一一做出各自的评价。我们会判断出，哎，这个是好的，或是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善的，这个是恶的，这个是对我们有利益的，这个是对我们没有利益的，损害我们利益的，或者是说。而今天尼采就要来针对肉欲、统治欲以及自私自利这三个他认为是最声名狼藉、恶名昭彰的恶行，去好好的重新评价一番，重新丈量一番。首先是肉欲，对于不同的人，对于肉欲本身对他所造成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你是所谓的轻视肉体的那一派，也就是可能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宗教信仰的关系，或是其他传统思想观念，认为呢这个肉欲、这个性欲是肮脏的、是羞耻的、哦、那所以要尽可能的我们要去压抑它，要去诋毁它、哦、对这些人来说，肉欲可以说是眼中钉、肉中刺。而对于那些地痞流氓人，肉欲啊是一把熊熊的烈火，只会啊将他们慢慢的烧焦。但是呢，对于啊拥有一颗纯洁自由之心的人，肉欲却是生命里最美好的祝福，是人类啊美好未来对现在的 感谢之情，因为没有这个肉欲，没有性欲，可能就是没有生育嘛。而生育与下一代是象征着未来的。为什么同样是肉欲，对于不同的人会有如此差异非常大的评价？那当然是因为我们前面所说过的，就看你是以什么样的出发点，什么样的道德观，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只要你是一个，我这样说，你是一个生理状况正常的人，那这个肉欲就是和吃喝拉撒睡一样，这些寻常的生理现象基本上没什么不同。那我们以前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也曾经说过嘛，食色性也，这个性也，这个性讲的就是天性，也就是人类在出厂的基本设定里面就会有的东西。那其实也不只是人类啦，一般有性别之分的生物啊，也是都会有传宗接代的这种原始的驱动，而这种驱动，这种冲动是既为原始又强烈的。在古代呢，以统治者的立场而言，不好好管制这一股冲动，可是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吃喝拉撒睡可以说是比较容易去自行就解决的生理需求嘛，但是当谈到肉欲，这通常都会影响到其他人啊，无论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我们先不论。所以呢，统治者们，统治阶级才会需要使用道德这一招，将肉欲打成黑五类，先烙上恶行这个标记。那至此，肉欲这个行为就被所谓的传统价值或是我们的宗教信仰给绑架成为不好的那一边，不好的行为。但对于已经从这个价值解放的人们，有着自由思想的人们，心中向着超人之道觉醒的人们，能够在互相尊重、彼此认可的状态之下，享受肉欲的美好，甚至孕育出下一代，将超越自己的这个理念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个也需要肉欲的参与才有机会发生嘛。所以这不也是肉欲好的，或是说我们说正面的那一部分？那何苦要污名化肉欲这个形容词本身，或是说这个名词本身？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在当时民风尚且比较保守的社会啊，其实可以说是非常前卫了。当然，以我们现今的社会眼光来看啊，甚至是已经早就已经性解放多年的欧美社会，那大家对于肉欲普遍的观念，当然跟以前已经是非常的不一样了。那就和前面所回答过的一样，尼采在这方面是功不可没的，他的重估一切价值的这个概念确实是给了人类啊，在各种解放传统的思想上是非常大的助力。那接下来是统治欲，关于统治欲呢所造成的种种恶行啊，就是善恶的恶，那我想呢，比起肉欲应该是不用太多解释了，随便的翻开历史，到处都是统治欲所带来的各种灾难、各种悲剧。哪一场战争不是因为统治欲所驱使才导致的呢？哪一场冲突，统治欲没有在其中从中作梗？尼采在书里将这一点描写的惟妙惟肖。我认为统治欲是人在他的眼前匍匐爬行，低头弯腰，辛辛苦苦，人啊变得比蛇和猪还要卑贱，直到最终从他们之中发出了极大藐视的声音叫声。每个人都被统治欲给迷惑住了，以至于最后受不了，所以反过来诋毁统治欲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普遍对于统治欲、控制欲的一个矛盾的形态。我们明明就受它所操控， 被他巧妙的玩弄在股掌之间，为了满足这一股欲望啊，做出了一堆令人发指的坏事，但是我们又离不开他。只要反过来控诉这个统治欲，然后呢，我们也把它跟肉欲一样，把它打成黑五类，打成啊，统治欲跟肉欲一样都是坏事，都是恶的，都是负面的，这样就没事了吗？但是尼采总是不厌其烦的告诉我们啊，人啊，要对自己负起责任，要自己呢背起自己对于道德选择的包袱。同样是统治欲，如果你是一个以超越自我为中心思想的一个孤独的前进者，带有着纯洁的心态，那统治欲也可以变成象征着人类制服的光芒那样，那些走在超人之道上的人们在他们的面前展开。如果统治欲刚好被我们这些求变之人，谋求超越自己的人用来力争上游，因为我想要统治更多的自我，我寻求改变，我向上发展，那这种正向的驱动力不也是统治欲的好的那一面吗？而自私自利这一点又更是如此了。过去我们曾经谈到过赠与的道德的这个章节，如果有点忘了的朋友可以再回去翻一下，应该是在系列分享的第八集，也就是超人的伟大旅程的第八集里面，就有提到尼采提出了一个叫健全而且神圣的自私自利。你看看别人都在唾弃所谓的自私自利，怎么尼采在赞扬在赞赏自私自利？这是为什么？人只为了自己不顾其他人，这明明就不能算是一个美德，这明明就是一个恶行，这是不好的事，不是吗？其实简单说了，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所谓的两面性的。今天就假设我是一个乐于分享自己所知的人，大家可能会说，哎，我很无私，并赞扬我的行为，但我真的是无私的人吗？我其实内心想的还是为了满足我给予别人价值的那种快乐，这个部分是非常的自私的。那如果哪天整个世界翻天地覆，分享知识给别人不再能享受到那一股分享的快乐，我很可能永远就不会再进行分享知识这件事情，我最终还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私欲，满足自己在分享的途中也满足到其他人，顺便满足到其他人罢了。那我分享我自己所知，我分享我自己的知识的这种行为到底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呢？对于尼采来说，自私的人通常也都是所谓的无惧之人，他会赶走身边一切的胆小怕事者，认为身边那些总是在忧心忡忡唉声叹气怨天尤人贪图小利者通通都是渺小的人。为什么无私的人是胆小怕事之人？这说来啊，其实有点超过了。其实我认为尼采根本就不认为有哪一个人类是真正的所谓的无私啊。所有的生物基本上在多数的情况之下都是以自身利益做最大的考量，他们都是以自己或是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的利益为优先，甚至不要说是人类了，所有的生物原则上多数情况下都是利己自私自利为导向的。其实这也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在古代嘛，自身的利益与他人有冲突的时候是有可能会关乎生死，简单来说，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当利益冲突时只有一方能活下来，生死之争在所难免。如果人类是先天无私的生物，那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是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冲突事件，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战争，大家发生利益冲突时 不是应该抢着礼让给别人吗？怎么还打来打去，你争我夺？这个和肉欲的情形也类似，人类就是因为无法好好的驾驭自己的这个自利自私的心态，在管理上会造成了许多的问题。所以呢，为了要好好的管理这个众人，管理世人，管理这整个社会，统治阶级啊，就循着传统思想或是一些宗教信仰的道路，找到了这个无私才是美德的这一招，来洗大家的脑，让大家的心中，所有人的心中都植入了无私才是美德的这个想法，那就比较不会因为这个自私自利的心态过度爆发啊，而让整个社会整个团体的秩序啊给毁坏掉，然后尽量可以维持这整个社会的和谐。所以无私是一件好事，是一件美德，基本上就是要拿来压制自私所造成的许多问题。而尼采则是将这个鲜少人注意到的秘密开诚布公的把它摊开在阳光底下。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当你有了无私奉献或是分享的心态，严格说起来，你也并不是真正的无私，你依旧是想要满足自己心中的那一份想要分享的那个欲望，你依然是自私的。那这样的自私，尼采是大家的赞赏，他就称这个为神圣健全的自私自利。但如果有人声称某一些行为是真正的无私，那你就得小心了，因为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无私，以尼采的角度来讲。所以某些人呢，可能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想要享受分享的喜悦，所以才开始进行这些无私的行为，他是因为受到众人或者是说社会文化的压力，不得不做出这些无私的行为。他并不是无私的人，他只是一个可怜的伪善者罢了。他只是因为害怕，他不跟着整个社会这个崇尚无私的这个价值观、这个道德观而走，那就会引来责骂与批判。说到底，他就只是被这个社会所驯化的一个奴隶，思想的奴隶而已。而在尼采眼中啊，拿着无私这一面大旗，在那边对着世人想要谆谆教诲、想要教育的那些各种势力，包括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或者是宗教思想，或者是一些团体组织，这些人都是玩弄人心的冒牌者，他们冒充了这个神圣之人，让世人对他们俯首称臣，或者是说对他们的这一套思想价值观俯首称臣，而一切就是为了将人们、将世人改造成为能乖乖听话、说一你就不敢说二的丧家之犬。这些人扭曲了自利主义的美好，污名化了这些行为，擅自将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套用在每个人身上。而我尼采今天就是要来将这一切通通给打破，让世人见证这一切全部都是谎言。其实说到底，先不论尼采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啊，你认不认同，我想一件事情有着两面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嘛。就好像我们常讲菜刀可以拿来烹煮令人垂涎的美食，但也能拿来当作凶器。人类的各种天性本来就跟菜刀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这是工具的一种。工具的本身打从一开始就是没有所谓的好与坏、善与恶这种道德之分，是我们人本身的行为才影响着后续的发展。就像刚刚的例子，今天警察如果逮捕了使用菜刀的一个凶杀案的凶手，难道我们就要对菜刀进行批判，说啊，菜刀是坏的，菜刀是负面，菜刀是不好的？那你现在去问问全世界的厨师，要他们不要用菜刀做菜，那看要怎么做菜。这里的三件恶行基本上 是和菜刀的情况是类似的，肉欲、统治欲、自私自利这三者就和菜刀一样，可以拿来烹调食物，也可以拿来为非作歹。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三个驱动力本身吗？当然不是嘛，问题是出在人，不是这三个这三件事情上面。人要如何做出选择，要如何去应用这三种行为，这三种内在的冲动，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我们应该要对人本身所做出的事情做出评价，而不是针对名义上的行为做出评价。事在人为嘛，毕竟针对名词或是形容词去做评价，很容易就会因噎废食，矫枉过正，然后被这个别人的价值观一波给洗过去。在下一个章节，重压之魔，我们在过去的章节里曾经见到过这个名词。重压之魔呢，基本上就是尼采拿来比喻、那一切阻碍我们超越自己走上超人之道的任何事物，可能是某一种思想，可能是某个人，可能是某件过去的创伤记忆，也可能是自己性格中的一个弱点。只要某一件事情给了你停滞不前的理由，让你产生了安逸、散漫、懒惰的心理状态，不要怀疑，你就是遇到了尼采口中的重压之魔。在这个章节里啊，尼采是借由故事里老查的话语，他宣称自己呢是个草根性十足、绝对可以代表众人的舌头，他拥有这个舌头，也就是他认为他是人民的喉舌，而他的手呢是人称是傻瓜之手，让所有一切传统上认为是好的善的事物啊，通通被这个傻瓜的之手给破坏掉。他的脚就如同野马一般在户外尽情的奔驰，而他的胃是飞禽的胃，飞鸟的胃，吃的是单纯少数的东西。他形容他这个人是自由奔放、狂乱不羁，而且是个重压之魔的敌人，对于一切压抑人们成长的东西，他都要视之为不共戴天之敌，永远呢与之站在对立面上，奋勇抵抗重压之魔所带来的不好影响。那要如何能成为老茶口中所说的这个自由的人呢？答案很简单，就是自爱。自爱的这个意义我们一般都会拿来描述，一个人好像是很爱惜他的羽毛嘛，不会随便做出破坏自己名声的事，或者是说呢，你经常在网络上面看到过的所谓的对自己好一点啊。但这里老茶所说的自爱，其实指的是呢，将你的重心放回自己身上，或者是说重新找回自己道德与价值观的选择权，不要被外部环境给绑架。对于尼采来说，这一点才是真正的爱自己，而不是今天那种我今天上班好累哦，所以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嘛，打开外送 APP 订个饮料来小确幸一下啊，或是好不容易休假了，平时上学上班压力好大，所以要对自己好一点，出去玩或是找一间不错的餐厅享用美食。这里的自爱不是这种自爱，这里所说的自爱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享乐而已，而是对于一个自主性的一个肯定，能够卸下成长环境所给予的沉重包袱。尼采在书里是说，我们打从一出生都被赋予了这些关于善与恶、好与坏或是好的不好的有价值的没价值的，这些通通价值观的包袱。还记得在小时候，无论是我们的父母或是学校的师长，那些大人们对于我们的各种的管教，这些通通都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我们可能是被命令或是只是被告知，或者是被驯服、被教育如何正确的评价一切的事物、一切的行为、一切的人。 举个例子，像是最简单的，如果你在小时候在上学的时候吵吵闹闹，爱跟同学聊天讲话，那你就会被骂，可能老师会这样子骂你，哎，你这个吵闹是不好的行为，那安安静静乖乖听从这个老师的话才是好的。像类似像这样把一件事情归类，哎，这是善的，这是恶的，然后把这个评价的标准强迫你吞下去。如果你问为什么，老师呢通常就把鞭子拿出来以前如果还有在那个还可以体罚的年代，那除了爱吵闹等于不好，安静听话就等于好这一种评价方法之外，还有无数的价值观，无数种对一切事物的评价标准，在我们过去啊漫长的成长历程之中，都会透过各种不同的途径一项一项的加到我们的脑海之中，最后产出来的就是一个已经社会化的一个体制化过的现代人。讲到这个体制化，就让我想到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是在那个刺激1995这部电影里面，这个电影非常经典，大家可以去看，如果没看过的话，那有看过的可以再看一次，因为真的蛮经典的。电影呢描述呢一名冤狱犯最后成功逃狱的故事。那在剧情里，对于监狱的犯人各种的侧写是非常的写实和细腻。在我记得在电影里面有一位配角嘛，是一个已经被关了好像超过40年的一个犯人。那他其实已经蛮老的了。那突然之间啊获得了一个假释的机会，可以离开监狱重获自由。但是你想想，他已经待在监狱里面40几年了，那在那个数十年载的狱中生活啊，是非常的纪律严明，反正每一天每一个时段都有你该做的事情要做。那他早就已经被这个监狱给体制化了，现在突然呢让他假释重回自由社会，让他过着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他却因为太过自由了而感到无所适从，最后啊受不了他内心的煎熬，这位电影中的配角，这位老囚犯选择了在假释的那个房子里自我了断。那我们想一想，其实我们何尝不也是如此？我们虽然活在自由的世界里面，这个看似自由的世界，但是我们真的自由吗？我们不也和那一位电影里的老囚犯一样，被各种的传统价值观、传统的道德观，这个监狱给体制化了吗？今天我们有了一个机会，尼采呢要针对我们的思想假释我们，让我们重获自由。但是多少人呢也跟老囚犯一样，已经习惯了所谓的狱中生活，习惯了过去的价值观与道德观，被我们周遭啊给我们的各种制约紧紧的绑架住，无法自拔，深陷其中，以至于自我放弃了我们本来是可以选择自己道德的这个能力，因为我们害怕自由嘛。但是我们害怕自由，我们退缩到监狱这个舒适圈之中，这样真的有比较好吗？就好像电影之中的那个老囚犯，他在假释之后在 外面自由的社会生活，有 这有一段是描写到他在生活的 那一段日子里面，时不时的就会产生出犯罪的想法，他还想回去过监狱的生活，因为他受不了外面太自由的生活，他总是想着说，哎，我来去偷个 小东西、哦、或者是去做一些什么犯罪的事情，这样我就可以被抓了，然后抓了我再回到监狱里面，然后继续过我监狱的生活，因为他已经被体制化了。像这些沉重的制约造成我们心里的各种负担啊，让我们感受到各种痛苦，这难道不也是个严重的问题吗？尼采在书中就用了之前曾经提到过的三段变化里的骆驼来进行这个比喻啊，我们承载着各种不属于我们的重担，书里是这样写，就像骆驼一般 跪下来，让别人装上更多的行囊与包袱。特别是内心怀有敬畏之念的、刚强的、忍辱负重的人，他肩负着太多他人沉重的教研与价值。现在他觉得人生是一片沙漠，所以尼采总是一再的叮咛我们，要从这种心灵的沙漠之中解放出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刚刚所提到过的，将一切的重心拉回自己身上，要自爱。唯有透过这个强调自主性的这个过程，才有可能让我们从传统价值、传统的道德观这个监狱之中啊，真正的假释出来，真正的重获新生。刚开始你重获自由，一定会感到不安，感到非常的害怕，就跟电影里的老囚犯一样。但尼采还是要教导大家，即使如此，也是得勇敢的面对，并且要做一个不是囫囵吞枣、什么都好的人，好像别人一切所说的、所做的、都可以同意、都可以接受。要学着做一个挑剔的人，做一个有自己品味的人。而尼采认为，他觉得最糟糕的是那些为了利益或是金钱阿谀奉承、鞠躬哈腰的人，这种只会拍马屁风往哪边吹就往哪边倒的，心中是没有爱的，他们不自爱，但是呢，他却靠他人的爱在维生。尼采是不与这种人为伍。最后尼采勉励大家，对于价值与道德，不要太过的向外部求道取经，不要太常向他人问路。路呢，是自己经过试探，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自己的道路，自己的选择，都是要自己一整个体会过后，才会有最好的收获。你总是向外部取经，总是在收集别人的看法，收集别人的价值观，别人的道路，是没有办法形塑出更好的体悟的。毕竟那都是别人的东西嘛，再怎么样你看再多也不可能变成你的。即使你 看再多听再多，你还是没有办法完完整整的感受体会过。所以说尼采要强调是，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对错好坏之分的，坚持自己开拓自己的道路，自己完整的体验这个过程，这个是尼采的个人偏好。但我认为尼采的这个个人偏好并非是毫无道理可言的，只会模仿他人，循着他人走过的道路而走，这个虽然可能比较安全可靠，毕竟有潜力在嘛，你比较能够预期接下来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也能对各种的意外做出更好的应对，但是你就少了自行摸索的这一个体验过程，对于成长与改变也远远不如自己去探路来得这么深刻。在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个过程之中，你一定会经历过许多的失败与挫折，而这些通通都是成长的养分，这些通通都是宝贵的经历，也是那些选择走他人走过的道路所无法获得的东西。总之，尼采依然还是在那边提醒大家，生命本身其实是没有一条既定的道路的。这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可以说是尼采为自己的道路而写的，而你们各位的道路又在哪里呢？这个你们各位得要自己去寻找，而我尼采只是写了这本书秀给大家看，我的道路、我的姿态、我的思想是如此。所以我认为贯穿整本书的一个中心概念，也或许是贯穿尼采思想的一个东西，其实就是两个字：自主。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里，尼采已经可以说是那种不厌其烦，一直在耳提面命讲到我都已经有点重复不知道几次了。这样一样，我在之前的直播也说过的，其他的概念都可以忽略没关系，至少这个最重要的启发一定要懂， 就是选择自己的道德，选择自己的道路。不然啊，这整本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或是甚至整个尼采的思想，其实我认为没有懂这一点的话，可以说是白看白念了。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如果呢有任何的问题或是建议感想呢，都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或是私讯给我。那喜欢我的内容呢，也可以考虑订阅频道。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了，拜拜。